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三法印。那不晓得在座的对这个题目熟悉与否？有听过吗？那什么叫做法印？那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什么叫做法印。那什么叫做法？办法？什么叫做法？但我们一般平常说啊、哦，什么方法，什么方法？那这个法呢，其实呢，也就是宇宙的一个宇宙的真理。那这个法呢，是这个，也就是说，它宇宙的自然的一个法则。我们叫做法，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变的规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宇宙的自然现象就是如此的，它有一个自然的规则。其实这个叫做法。所以这个法呢，它并不是佛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佛制造出来的，它就是本来就是如此的。这个我们在说一般的这个我们说法的深意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变的规则啊。那所以这个，但是因为法呢，我们常常有时候说佛法，那就是其实佛法就是佛的法。那为什么说佛的法呢？因为佛，因为这个法呢，它是宇宙自然的规则，它就是如此如此的，但是没有人发觉。那佛是发觉了这个规则，所以成佛。然后佛又这个法呢，又从佛的觉悟呢，从他的口中解释出来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就说佛的法，佛法啊。那所以呢，他这个法呢，就是宇宙的自然规则。那他就是本然性，就是它这个就是如此如此的，而且呢，它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是如此安定的，不会说在这个地方多一点，这个地方少一点，不会如此，而且是普遍性的啊，就是到什么这个在哪一个地方，它都是如此如此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呢，它其实也就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也就是真理的意思。那它有它的本然性，就是如此的安定性跟普遍性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会说这个法它的本然性，就是说它是如此如此的，它不管到哪里呢都是如此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叫做法性法住，就是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然后呢，那这个是说到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也其实也就是这个法呢，这个法呢，其实也就是真理的意思。因为所谓的真理呢，所谓真理，你要说我说的是真理，你说的不是真理，但是你说的真理呢，只能够在那稍微大学行得通。跑到雪梨大学就行不通，这个不叫做真理。所谓的真理呢，就是到什么地方它都是如此如此的。在澳洲是如此，到美国也是如此啊。也不能说哦，开车一定是靠左的，你到美国它是靠右的。所以这个是人制造出来的规则，不是宇宙自然的法则。然后我们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定是要这样子写的，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地方呢，这个他们没有学过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他比如说原始民族啊，或者是一些部落呢，他可能有他自己的计算的方式。如果他没有学过我们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所以呢，这个数目是一定要这样子排吗？难道不能一五七八二九 这样子来排法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谁是读数学的？我们有时候也读数学的历史，啊，数学家为了大家的方便，而就说啊，我们就这样子来，然后这个这样子的不断的流传下来，大家就习惯了这样子，就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说1534呢？应该是1234啊，那其实真正有所谓的对跟错吗？这是人为了方便而制造出来的，这种呢不叫做真理，这个只能说是我们人这个在人间这个世俗我们世间的用法上呢，在世俗的用法上它是正确啊，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是真理啊。那所以这个叫做法。那印是什么呢？印呢，我们说印证啊，印章哈，啊，对吗？印章哈，啊，那也就是说这三个道理呢，或三者呢，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法则呢，是让我们来印证啊这个佛法的啊，是可以给我们用来印证呢这个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道理呢，是不是符合这个真理？所以它叫做三法印，也就是能够印证，来印证呢，它这个所说的道理跟这个真理是相应的啊。那所以这个叫做法印啊，就是能够印证啊，它是跟法这个真理相应的。那这个三法印，所谓的三法印呢，也就是三个宇宙的自然法则，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它都是如此如此的。那这个三个法印呢，这个有时候呢也有四法印啊。那一般我们说三法印呢，我们先把这个做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每一个法印的这个内容呢再详细的解说。那所谓的三法印呢，三个宇宙的自然法则，第一个也就是无常，第一个就是无常，所有的一切事物呢都是无常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呢，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吧。那诸行无常，你们，我先把三个都写下来吗？那第二呢，也就是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无我的，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涅槃寂静。那这是三法印，有的时候呢会在这里呢再加一个，那就变成四法印。也就是说，所有的觉受，它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苦的。那但是呢，真正来说呢，应该这三法印应该是足够。为什么这个诸受皆苦呢？其实，也就是说，一切是变化无常的。所以，因为比如说你有好的感受，它为什么过后会变成是苦受呢？就是因为这个好的感受，它会变。变的时候，你不能适应新的感受的时候，那就有苦的感的产生。所以呢，这一个呢，其实可以包括在这个诸行无常里面。所以一般呢，就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三法印。好，那我们来一项一项的谈啊。所谓的诸行无常啊，行呢，就是指一切的一种一切的这个现象哈。那我们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你们觉得对还是不对呢？都是无常的吗？没有东西是不变的吗？有没有东西不变的？没有。钱会变吗？ 钱会贬值，股票也会上会下，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你会发现啊，科学不断的创造新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它也一直在变，是不是？然后呢，即使最固定的东西，有的说好东西会变，但是基本制造它的东西是不变的，是不变的吗？还是会变？所以我们说一块铁啊，我们说铁会变，铁好像很牢固，但是呢它其实每一个时刻都在变，所以久而久之它就生锈了啊。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东西都在变，包括我们的住的地球变不变？不变的话就不会有地震，也不会有海啸，对不对？也不会有旱灾。我们常常把我们居住的地方、国家、地球、宇宙当成很实在的东西，它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把它当成，哎，我们的是，我们地球会永远存在的。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常常会听到一些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可能还能够持续多久？为什么？因为它是变化性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把要维持它的一些条件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贪欲，我们自己的无知啊，只是从我们自己的利益着想呢，那我们破坏了很多这个自然环境需要生存的需要这个需要的一个资源啊。比如说一个地球它要能够平衡，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地水火风啊，如果你想一个地球，它有海洋，它有森林，其实每一个部分其实它都扮演它的角色。但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只看到这个树木，我砍伐它的话我可以卖很多的钱，所以每个都从自己的小小的地方、自己的后院、自己的这个所拥有的部分呢，去尽量的榨取，尽量的去破坏，这样每一个人去做一点做一点，就整个地球就被破坏了。也就是说这个地球其实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呢，我们的眼睛很狭小，只看到眼前这一点点东西，看不到整个大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科学家发明东西也是如此，开始发明的时候很好很好很好，然后呢结果呢过了十年后遗症全部一起来。比如说我们说核子这个发电啊，开始就说啊，这个石油要开始这个石油会开始缺乏了，就想啊，这个核子这个核能这个发电好像是非常清洁的啊，比较少污染的种种的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呢它的后遗症比什么都还厉害。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无知啊。那这个无常啊，我们说一切都在无常，那我们看得到的宇宙社会其实都在变，国家也一样。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当我们说这个无常生灭变化的时候，它不是说这个无常然后它就不见了。事实上如果我们会想想，其实它从一个现象再变成一个现象。所以呢当佛教说这个无常的时候呢，我们说像我们的心念，念念无常，每一念都在变，但是这一念变了，这一念熄灭，另外一念又升起啊。同样的你看我们这个国家也一样，投票选政府啊，哪一个政党衰败下来了，又另外一个起来。但是我们看到现象其实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啊死了，我们说这个人没有了，我们常常落入一个叫做断灭，就好像完全不见掉去了。其实呢不
不真正来说不能够叫做断灭，这个其实已经落入了这个我们说落入了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东西，然后觉得它突然间全部不见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佛教里面呢，其实应该叫做变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变成另外一种形象，而不是不见掉了。所以我们说像这个一个国家，即使一个国家完全被毁灭了，就像我们看中国的朝代，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你说这个元朝被推翻了，整个朝代没有了，但是又另外一个朝代升起了，其实那个国家你说这个国家没有了，但是那些人民还在那里啊，然后慢慢的又组成另外一个政府啊，它其实一些因素在变化，但是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国家出来，而里面的一些因素有的还是一样的啊，有一些人还是一样啊，有一些建筑物还是一样啊，有一些土地还是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常说啊，这个国家灭亡了，就好像不见掉了，事实上不是，它是变啊。那所以呢，它这个无常，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也就是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在无常变化。那有一些人说母亲的爱是不变的，母亲的爱有没有变啊？有变啊。怎么变法？母亲说说你的经验吧。
大了不用爱这么多了，还是要爱。
对，所以那个爱你可以看到，他的爱有时候会爱多一点，你就会爱少一点，他听话的时候就爱他多一点，他不听话的话那个爱就变成恨。对不对？所以这个爱也一直在变啊。所以很多人迷信，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爱是不变的哦，海誓山盟哦，哪有这样子哈？
小说才有，
那个经不起这个大风一吹就倒了。所以这个爱呢，其实它也是在变的啊。然后有一些曾经有人问我，他说：“我觉得。”记忆力是不变的，记忆是不变的。你们不是常常忘记事情吗？他说，因为我说为什么你会说记忆不变呢？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说记忆？他说有时候一些很难受的事情，很想把它抛开，不要再去想，但是偏偏忘不了。你一觉得让你难受的事情你忘不了，你就真的是忘不了，然后他就觉得好像记忆不能够真正把它磨掉。我说是吗？但是好像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完全忘记的啊，借了钱完全没忘记要还钱。我没有借你的钱。是不是？所以呢，其实我说不是记忆力这个不能，不是说你这个不能变，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事情你可以记得，有一些事情你不能记得，那就这个已经不是真理了哈。我们说真理是在任何时刻都是一样的，啊，像说很多家长也跟我说，他说现在的小孩这个不会记东西的，他们的这个好像现在的小孩记忆力很差。我说是吗？什么事情都要妈妈记，妈妈年纪比他大，还要帮他记。但是当他自己玩游戏的时候，他什么都记得。也就是说，他是选择性的，也就看你自己的兴趣，你有没有用心要去记啊？那所以呢，为什么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很难受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人，甚至比如说我们说心理学家有时候研究一些小孩在小的时候曾经遭遇过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造成他心理上的阴影，然后一直的延续下来，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自己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挫败的事情，或者是说很难过的事情，其实呢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一直想他，一直想他。我们说读书呢，你们自己读书你们知道吗？第一次教授教了回来看，回来好像完全没有印象，然后找书本来温习，温习了大概有点概念，3天过后又好像不太记得了。 又要重复温习，记忆力是要靠不断的温习去加强的。那我们难过的事情，我们是一直在想，这个人讲这句话气死我了，第二天又在想，他为什么要那个字眼，真的是气死我了，越想越气，你的气还比他当时骂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分析那么多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气，三天过后还比当时还要更气，你说怎么忘得了呢？我们是在加强我们的记忆力，我们是在温习，温习那一件很难受的事情，所以就忘不了啊。而且甚至来说，你在记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所记忆的呢，它的内容跟实际的时候的已经产生了变化，会加入了你自己的一些情绪，还有你对这一件事情或这个人陷入之前曾经遇过一些什么，曾经跟他有过的什么样的过节，一起一笔账一起加在那件事情上，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你说记忆力有没有变？
有。
对呀，它可以加强，它可以消失啊，哈，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是在变啊。所以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啊，我们的身体也一直在变，对不对？年轻的觉得没有什么变啊，昨天也是，今天然后要减肥，天天减不下来；要增肥的又一天天增不起来，他就觉得每天好像没有变啊，每天去称一下还是一样，这个40公斤。那胖的呢，好像就变得很快哈、一下子就肥起来，胖起来了。但是事实上都在变，我们吃进去，你会发现，你们中午吃了，你现在肚子饿了。就是变啊，对不对？等一下吃了，等一下听完课，你们大家去吃饭，饱了，睡觉起来又要再吃了，那不是变吗？啊，所以呢，有时候昨天很高兴，今天人家讲了你两句话，你今天整天就不高兴，你是一样的人吗？也不是一样的人，所以一直都在变。所以我们又很，所以不管是这个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宇宙，还有我们的身心，其实都一直在变。我们的身体在变，我们的思想也一直在变。如果我们不变的话，我们就跟婴儿一样，你不可能累积你这个的知识到今天能够上到大学，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变，所以我们才可以累积啊，慢慢的凝聚我们的知识，慢慢增加增加增加，那到我们今天啊，所以一切呢它是无常的啊。那这个为什么呢会是可变的呢？就是因为它是条件聚集的，一切是缘起的啊，所以因为所有的东西它是靠很多因缘条件聚集，那这个因缘条件呢，我们说它一直在变啊，那所以呢，这个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在的东西，所以它就有变化的可能性。如果它是一个实在不变的实体的话，那就没得变了。但是因为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就像这个你比如说要做蛋糕啊，还是要做什么，那你这次做蛋糕你放了几种材料，你发现好像缺少了一种什么材料，你下次再增加另外一种味道进去啊，它味道更好了啊。为什么它可以变得比上次更好呢？也就是因为它是条件性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无常。那第二个呢，说到诸法无我。好，那这个呢就是比较难一点，通常无常呢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也比较能够去体验，只是说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常常忘记无常。好，别人家你有事的时候啊，有人生病啊往生的时候，就说 无常的，每个人都会走的，不要难过。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为什么会无常？所以呢，这个我们呢是知道道理，但是事实上没有透视真理。但是这个都是好事，至少是好过完全不承认无常的人，啊，认为说金钱是万能的，只要我金钱，我有金钱就能够买住时间。时间不等人的，啊，时间是一直在流动的。那这个是说到无常，那诸法无我啊，这个无我啊，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哎，奇怪，为什么佛说无我？是不是我不见掉了呢？我们这个我明明在这里啊，你说这个杯子是无我，你说这个是无我，你说我们这一个班级是无我，所有的现象都是无我，明明都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摸到我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叫做无我？这个是很多人常常误解，也有很多了解，暂时了解了过后，但是常常又落入哎，好像是空空无我的感觉。这个什么叫做无我啊？那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我呢，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翁，有自主的能力，你完全能够主宰自己，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你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啊。那这个呢，所谓的我呢，也就是看得到吗？我们能够主宰的能力，而且呢，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反正我们就是自己这个能够掌控自己，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我们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呢，是不变的。所谓的我呢，它有这样子三个这个特性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特性呢？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是不是一个实在我们是不我们有没有这种完全能够主宰自己的能力呢？每个人都摇头。哪一方面你不能主宰自己？啊，什么？生命的长短，我们掌握不了。嗯，还有呢？生病，好，对呀，每个人都不喜欢生病，但是呢，这个，这个细菌啊，病毒还是会侵袭我们。还有呢？命运，这个佛教一般我们没有说的，不说命运，但是就是说我们的遭遇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如果说能够像说，比如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个知道佛教所说的这个因果啊，如何在用我们的行为呢去改变呢？我们还能够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未来啊。那但是我们这个比如说你要改变自己，那是我们说刚才说生命啊，你想要继续努力啊，今生要改变自己，今生要能够解脱自在，生命太短，还没有修行好走了，那也是很无奈的。这个也就是表示说我们没有那个能够主宰我们自己的能力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思维啊。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我们没有主宰的能力，那我们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是独存的吗？ 我们是单独一个条件，一个都不需要任何条件，自己独立存在的吗？不可能独立存在。那单单靠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就要依赖很多的人，对不对？然后再更仔细的看看你自己的身体，你真的是一块独立的东西吗？我们说这个我，如果你是一块独立的东西，你会看到比如说有的人车祸进到医院，医生说你的脚不行，要锯掉脚，他的脚可以锯掉，他还可以活啊。如果你是独立存在的，它就是应该一块不能够再隔分的，那为什么可以割掉脚来活呢？它如果是独立存在，它就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其实依赖很多的因缘条件。如果你仔细的看看你的身体，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每一个部分，还有你的里面的器官，你的血管，你的神经系统，哦，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比你看看那个电脑里面的那个还要复杂。它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而且要配合的恰到好处，所以它不是单一存在的。它如果是单一存在的，那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哪一方面不平衡的时候生病了，所以它不是独存的，而且它也不是不变的，它一直在变啊，对不对？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吃进去上厕所又再重新吃，洗澡了然后又臭了又要再去洗澡，你说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变啊，我们的思维也一直在变，也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退步的，都是变。所以我们从小婴儿会慢慢的长大，就是细胞生灭生灭，我们才会慢慢的长大。如果不是有这样子的变化，我们也不可能长大。然后我们从小学，从妈妈教导我们，爸爸妈妈教导我们，到我们上幼稚园、上小学、上中学，不断的累积我们的知识，到我们的今天的知识，我们的知识本身也是无我的，它是很多因缘条件聚集到今天的这个知识。今天的这个知识，你说它是一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吗？也不是。比如说我现在讲了一些内容，你为什么听得懂？因为你有小学、中学的老师教过你中文。如果你小学、中学没有读中文，你现在坐在那里听不懂。然后还有一些佛法的概念，那你们从今年头开始听，或者是去年开始听，或者是前几年开始听，那有一些概念的。所以今天我讲的时候，你们听的时候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而且你会联想你过去的一些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以及概念，你会联想，然后你对我所说的现在所说的这个道理呢，你可能会更每个人的领悟就不一样。你说它是不是缘起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它是变化啊。所以我们这个我呢，我们说所谓的我这个是一个很这个很实在的一个我的话，它必须要有主宰性，它是独存的，它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子的特色啊，我们没有那种特性，所以呢，佛陀用一个否定的方式呢，就把它否，就是说，把它否定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所以就叫做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性，没有独存性，没有不变性。他的意思是，就是把它否，这个一个否定的方式呢，来说我们是无我的啊，就是没有这个我的特性。 不是说这个我不见掉了，了解吗？所以当以后你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无我，也是所谓这个我，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不变，这个有主宰性的一个实在的个体。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特性，所以因为我们是因缘条件和合，我们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所谓的无我呢，其实也就是无常变化、因缘条件和合，随时随地在变的，所以叫做无我，了解吗？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有时候也用非我，啊，那这些都是，有时候有的地方说用不啊。那其实，但是就是在这个我这个部分呢，用这个无我啊，或者是非我啊，那它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这个本体，它是生灭变化的啊，而且是因缘条件合的，那所以在这个就叫做无我，所以一切的现象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是如此，所有的现象都是如此。所以刚才我们说，像说国家，一个国家，我们常说哦，这是澳洲，这是马来西亚，这是印尼，是啊，这个国家本身是靠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它每一个时刻，这个社会里面多少的变化，但是整体我们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不对？但是它里面每一天里面呢？真正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变化如果渐渐的这个比如说往不好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话，就开始动乱了，不能够政府的时候，慢慢的它整个就暴乱起来，然后整个国家可能就最后就没有了啊，这个然后再这个又开始一个另外一个政党开始，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它是无我的，啊，同样的，我们说我们这个达摩班也是无我的，它是因缘条件合，因缘条件合，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每一个时刻它在变化当中，啊，所以在这个理论上呢，我们说这个无我，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性，有时候叫做无自性啊。那在大乘佛法呢，就常常用空的这个字啊，所谓的这个空，空就是无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合而成，无时无刻在变化。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信，啊，它是无自信。好，那这是第二个，也就是说，所以第一个呢，宇宙的自然法则是一切现所有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不管你在澳洲、在日本、在美国、在加拿大，这个宇宙自然法则是如此如此的。然后无我，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条件合，是无常变化，它没有实在不变的自性。不管是什么东西，包括这个杯子，其实也是如此的。对不对？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那虽然看起来很牢固，但是它慢慢的，你把这个放个100年，它也会瓦解的，啊，所以呢，这是说到这个无我。那这个无我跟这个无常啊，佛陀曾经说到一句话，他说。这个无常故，我们刚才说这个有时候有所谓的四法印嘛，这个有个苦在这里啊。这在《阿含经》里面呢，佛陀曾经说过一句，就是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 这是什么意思呢？故的意思就是所以的意思，因为无常，所以我们感觉到不自在，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执着，所以这个有无常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去适应新的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产生一些不自在的感觉啊，这个叫做苦，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这个不喜欢的感觉。那我们之所以会感觉会有这个苦的感觉，这个也就表示我们是无我的。怎么说呢？如果你这个我本来是高高兴兴的，然后有无常变化的时候，你就产生苦恼了。那我们说我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你是有主宰性嘛，你是不变的嘛，你如果是一个高高兴兴的人，你应该永远高高兴兴的嘛，永远就是这样子笑眯眯的。但是为什么会因为一个无常变化你就感觉到苦？也就是你是无我的，因为你变了嘛，对不对？你明白他的意思吗？所以他说无常故苦，我们因为无常就感到苦。既然你会感到苦，就是说你跟刚才已经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明你其实是无我的。了解这个逻辑吗？所以这个是佛陀在这个很简单的这样子说明呢，这个无常跟无我。好，那第三个呢叫做涅槃寂静。什么叫做涅槃寂静呢？那这个涅槃寂静呢，这个涅槃我们上个星期好像有谈到涅槃啊，这个涅槃呢也就是熄灭的意思，也就是把烦恼熄灭，寂静，涅槃寂静啊。这个所谓这个涅槃呢，也就是我们的贪欲啊，这个灭尽，嗔恚灭尽，愚痴灭尽，就称为涅槃啊，也就是达到无苦安稳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啊。那我们之所以会有很多的烦恼，我上个星期举一个譬喻，我们会有很多的烦恼，常常呢跟着外在的现象呢而情绪起伏，就好像那个大海呢啊，这个常常被风呢吹得波涛汹涌，有时候呢啊，这个大风大浪好可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水的本质呢，其实不管这个海水它在平静的时候或者是它波涛汹涌的时候，海水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水？是什么把它有时候看到那个海水很这个波涛汹涌好可怕，是那个风在吹嘛，对不对？是什么风在吹？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的本质其实如此如此平静的，我们是无我，缘起真理来说是如此。但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执着，然后就起了贪嗔痴，所以贪欲的风、嗔恨的风、嫉妒的风、骄慢的风、自私的风、自我执着的风，把我们吹的呢，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不断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就好像这个那个波涛汹涌的这个海水的海浪，那个是现象，但是它的本质呢，水的本质就本来就是如此如此。但是我们常常受影响的呢，就是它外面的现象。然后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执着自己，错误执着于外在这个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的情绪就跟着它起伏。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熄灭我们的贪嗔痴，把自我能够透视这个我在哪里，我有一个实在的我吗？是谁在生气？是谁在那里烦恼呢？
到底是哪一个我，哪里是我，我的心是我。很多人烦恼就是心很痛啊，胸口很痛啊，那你的心是你是我吗？但是好像那个在想的是这个脑啊，那到底是脑是我还是心是我呢？到底我在哪里，到底是在哪里在不舒服啊？你说整个身体不舒服但是你的脚趾甲没有感觉的他没有那么生气啊那你想想到底我在哪里，对不对？我在哪里，是在脑子里面还是在心里面，还是在肺，还是在胸，还是在肚子哎，这个我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啊，而且它一直在变化。本来刚才还没有那么气，越想越气，气到现在睡不着了。那到底这个我是在哪里？是哪一个我？是刚才那个还在吵架的我，还是现在这个睡不着的这个我？而且这个身体有这么多部分，到底这个我是在哪里？到底是真正哪一个部分在烦恼？你去研究一下，你就了解到说，哎，其实这个我找不到啊，我找不到啊，你找不到，那是谁在生气啊？那你就把它放下，没有人在生气啊，那你就当下就得到清凉平静了，这个就是寂静涅槃。所以就是当我们这个贪嗔痴这种烦恼熄灭的时候，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就好像那个海水，这个风不再吹了，你那个贪风嗔风一次的风不再吹了，它平静，它就是平静，恢复了海水原来的本质。那所以呢，这个涅槃寂静呢，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本来是很就是如此如此的，只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执着过后呢，我们所执着的其实是那个现象。我们不了解说，其实很多东西呢都是很多因缘条件和合，所以很多因缘条件和合的时候，它产生一个现象。很多因缘条件和合一起，然后就产生一个现象。我们就其实它就是如此。然后呢，这个它有时候就慢慢的变化啊，这个又产生另外一种现象，这个现象不同形状的。那我们呢常常不了解说，它从这里呢慢慢的变成这样子的形状的，其实它是连贯的。但是我们常常就把这个框起来，然后就说这个又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现象，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呢，真正来说，它只是因缘条件不断的在组合当中，在流动当中啊。事实上，从这边到这边，并没有超，没有什么这个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冲突的。所以我们说生死一涅槃，所谓的生死，我们常说啊，我要了生死，我要进入涅槃。其实有所谓的真正的生死，真正的涅槃吗？我们在生的时候，我们执着于这个，然后我们就这个是我在生。那这个里面呢，里面的这些因缘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啊。如果说你懂得修行的话呢，你懂得修持，那你慢慢的把这些贪嗔痴呢慢慢去除啊，不应该的去除掉。然后呢，把
这个智慧、慈悲、清净啊，这个透视真理的条件放进去，然后你这个清净的条件越来越多，然后最后这个黑的这种贪嗔痴全部没有了，啊，你就自在解脱。其实就是如此而已。所以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你能够把烦恼熄灭，你当下就证了菩提。它并不是说把这个整个拿掉了，然后升起菩提。其实它本身并没有真正的一个这个隔离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之所以执着于生死，说这个是我，这个我，我们把这个我保护得好好的，就认为这个是我，我生起来了，我很怕我失去。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事实上呢，这个我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你把这个当成你的身体，你真的能够把它框得那么紧吗？你把它框得这么紧，那我们就不会发胖了。为什么我们吃会发胖，不吃的时候它会瘦？也就是说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啊，它是其实是靠你提供的因缘条件，它不断在变化。那其实它是很多因缘条件无时无刻呢有延伸啊，这个延伸延灭，延伸延灭，很多的因缘条件。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真正来说，这个我们就是叫做无我，它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体。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生起来，是你要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你才能够说它生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你能够说，我们常说啊 ，A 升起来 ，B 熄灭了。如果你连那个 A 都没有办法抓到它的定点，你能够说 A 升起来吗？其实不能够。那当这个现象不断的在变化，变化成另外一个的时候，变化成另外一种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常说啊，这个形状不见了，现在变成一个星星的形状了。我们说圆形不见了，变成星星的形状。事实上呢，这个是我们只能说现象升起，现象熄灭。如果你要说它的本性的话呢，其实它这个是无我，你根本就没有。既然无我，你抓不到一点是叫做一个实在的东西，那你怎么能够说是什么升起，什么熄灭呢？啊，所以为什么佛陀呢？这个很多外道问佛陀说：“佛陀，为什么你不说宇宙什么时候开始？”佛陀有一些这个问题呢，他不回答的，因为那些问题回答，当然他也有答案，但是呢，对这一些不能够了解的人呢，他跟他们讲的呢，其实就是说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他们解释的时候呢，这个解释到来，你还找不到这个宇宙的开始在哪里，然后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时间去修行。所以佛陀说这些问题呢，他不回答，主要是为什么？他希望说我们能够呢，先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苦恼，当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解决了我们的贪嗔痴过后，那个问题的答案你自然找到了。也就是当你了解到原来是我们自己错误执着于这个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这个无我，我们把它执着于成为我，然后才产生贪嗔痴。那如果我们能够透视这一点，了解到事实上呢，也不能够说有什么升起，什么熄灭，啊，所以呢，在我们在这个心经里面才说到呢，这个 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就是这样子。因为真正的诸法空相，也就是所谓诸法空相，就是无我，它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你说我，你才能够说我生出来的，我死去的。如果没有一个我，什么生出来，什么死去？所以呢，这个在如果能够了解这个无我的真相的时候，放下自我的染着，破除贪嗔痴的话，那就达到极尽涅槃的境界，也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也就是了解到世上一切就是如此如此，它其实非常和谐的。就像我常常说，这个就像天空的云彩，在两片的云彩融合在一起，它并不是撞在一起的，它只是这个水珠在风的吹动之下，然后再形成另外一个形状，但是它互相的融合非常和谐，就是如此如此而已。那你也不能够说这一片云升起来了，哦，这一片云不见了，现在又生出了另外一片，事实上没有啊，它本身就是很多水珠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如果你坐飞机经过那个云彩的时候，跟你在下面看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东西在哪？实际上没有，就是也不是，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合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因为我们的错觉，我们就常常执着于这个现象，然后就说这个升起，然后这个现象慢慢变成另外一个现象的时候呢，变成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就说这个方形不见了，现在是圆形升起来了。事实上它不是。它不是这个灭掉啊，只是现象在转变。那其实呢，真正来说，它也没有这个，它也没有真正的一个自信啊。那所以我们说它是不生不灭的。那这个是，也就是说，宇宙的所有一切现象，它的本质呢，其实是如此。啊，那这个三法印呢？这个三法印，无形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净。也就是说，是宇宙的所有的一切呢，我们说它是无我，然后事实上它本质就是如此如此，并其实是很平静和谐的。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贪嗔痴，我们去兴风作浪，去把它搞出了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所有的一切的本质其实就是如此啊，就是那么样的平静的啊。那所以这个是三法印。那这个三法印呢，也就是佛所觉悟的一个所觉悟的真理，并不是佛所创造出来的，他只是在他的这个专注这个平静的心中呢，去觉悟到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那有一些人可能说，你一下子又说无常，一下子又说这个一下子说生灭，一下子又说不生不灭，到底两个有没有冲突？因为我们说极尽涅槃，也就是说，哦，那极尽涅槃就是常，永远如此如此的。那这个无常是一直在变化，那两个有没有冲突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怎么样没有冲突呢？
因为你需要透视所有的事情是无常的，然后领悟这道理，然后甩灭掉你现在那些贪嗔痴，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冲突。
那这个呢，其实因为这个诸行无常啊，那我们说，所谓诸行无常，就是一切不断的在生灭当中啊。那涅槃极净，我们就说平静平静的。那到底两个有没有冲突呢？其实呢，重点就是在于这个诸法无我啊。我们说诸行无常，一切是无常的。那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它是因缘条件合的，它是靠很多因缘条件合。 那既然很多因缘条件和合呢，也就是说它是无我的，对不对？那如果一些东西是无我的，它就是它是因缘条件和合，它是这个无常，这个是无常变化，然后它没有自信的，无自信的。当一个达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其实就是涅槃极境的境界。所以呢，这个无我其实也就影射到这个提示我们呢所谓的这个涅槃极境。那所以呢，无常就告诉我们无我，那无我呢告诉我们涅槃极境。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 A 等于 B，B 等于 C， 对不对？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那 A 也就等于 C，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真正来贯穿这三个呢，涅这个诸法无我这个部分就很重要。原来我们看到的诸行无常是现象，我们就看到很多现象的生灭生灭生灭，然后进一步他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生灭的现象当中，你要看到它是无我无自性的。当你能够透视无自性，你就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涅槃寂静。所以呢，这个是三法印，也就说明呢宇宙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这个法则。那所以佛所说的法呢，其实都不离这个所说的这个所解这个法呢，都不离这三法印。所以佛呢其实是利用，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觉悟，然后呢再配合这个再配合这个这个因果的法则种种的呢，然后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呢也不离所谓的这个不离这个三法印。所以呢，当我们听到很多的教法的时候，有时候像比如说现在到处有时候有说这里有人说法，那里有人说法，然后谁叫我去哪一个地方拜一拜，哪一个地方去这个听一听。那到底呢怎么样去知道说我们所听到的法是正确的法呢？那这个就是三法印呢，也就是说利用三法印来鉴定呢你听到的法是否符合佛法。因为刚才我们说三法印那个法其实就是真理的意思。那所谓佛法，也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佛为法本法由佛出，也就是佛其实是因为觉悟了这个宇宙的自然的法则而成佛，然后再透过佛再把，因为我们没有像佛这样子的大智慧，那佛觉悟了这个真理，他把它教导给我们，那所以我们听到的其实是透过佛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佛是觉悟了这个真理，那我们是透过佛陀把他所觉悟的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叫做佛法。也就是说这个佛所说的法其实也必须要契合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这个真理，了解吗？那所以呢，当我们到处听的时候，到底这位法师或者这位讲师他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符合佛法，那你就用这个三法印来鉴定比如说你去到处去听，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如果说有人告诉有的讲师呢，他跟你说你来找我，我可以担保你呢永远发财那或者是说我担保你呢，你一定不会得到什么病有一些他会治癌症啊，会是什么的，他说 你来，我给你吃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跟你教导你一些方法呢，你永远不会得癌症。有这样子的主宰能力吗？那如果说这样子的呢，那你就要想想吧，要有一点智慧哈。那然后呢，还有一些人说，来拜我，拜我呢，我们就可以升这个以后呢，就可以升到这个永恒的天堂。其实有很多这个外道，就是说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有的甚至也还是拜观音菩萨啊，拜弥勒佛啊，但是他们，所以他们这个要很小心。如果你说其他的宗教，你还很明显知道不是佛教，最怕是那些用佛教的经典的、佛教的咒语的，然后又观音菩萨、弥勒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全部搬出来给你，然后你觉得哦，他也讲观音菩萨，他也念心经，他也念往生咒，然后呢，他能够担保，而且呢，这个以后呢，我就会升到好的地方，永远就在好的地方。这些人就是没有正见的人，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要知道说，我们修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要学得清清楚楚，要知道说，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有这么多的苦恼，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你如果去祈求哪一个有神通的人，希望他赶快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老师，我们说佛陀、菩萨都是只是老师，他只能够循循善诱的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鼓励你，不断的告诉你种种的方法，希望你去用。如果你不去用，你不去做，你只希望有一个有神有这个特异功能的人呢，能够一下子就帮你洗干净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要了解。但是有很多人呢，因为就是因为有一些苦，就很希望说赶快把这些苦解决，就希望找捷径。没有所谓的捷径的，捷径都有后遗症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多就是希望说，哎，这个鸡呢能够快点长大，好卖了好赚钱，就打针啊，吃了太多这个打了荷尔蒙的这个鸡肉的时候呢，那吃的人也出问题啊。还有什么基因改良啊，给它快高长大，然后现在呢就发现到说啊，吃了还是会有问题，对不对？这个捷径呢都有后遗症，因为我们凡夫的这种知识呢不是大智慧，我们常常不能看得很长远。所以呢，哪一个说哎，来拜我，来信我的教，你参加我的这个团体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到永恒的天堂。那你这个所有的苦都能够解决的啊，你就想没有所谓的永恒的天堂啊。那所以这个这个无常啊，第二呢就是无我，要了解说我们这个我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和合，我们常常错误的执着这个为我，然后就自我膨胀，然后就贪嗔痴借中而来。所以如果你去听哪一些教说法，然后一转不断的告诉你啊，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更出名，我们要怎么样这个不断的来这个不断的炫耀我们自己，那这个我他的教法没有叫你减少我去观察，说这个我其实很多因缘条件和合，而且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这也很有赖很多因缘条件和合，我们要学会谦虚，我们要学会这个能够分享。那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个反而一直增长你的贪嗔痴的话，这个教法也是不对的。然后另外涅槃寂静，也就是说所有的教法呢，佛陀的真正的教法呢，最后呢是要让我们去体会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涅槃寂静的境界，也就是贪嗔痴的熄灭。所以如果任何的教法并没有引导我们走向越来越清净， 自我能够越来越薄弱，能够这个能够对宇宙的真相越来越了解啊，执着越来越轻的话，而且反而是这个自我越来越膨胀，然后呢这个贪嗔痴越来越强啊，所教导的方法是鼓励大家怎么样去斗争，怎么去抢地位，怎么去抢权力，那这一些教法呢其实都不是佛陀的教法，都已经背道而驰。所以所有佛陀的教法，你看不管是八正道还是六度啊，这个四圣谛种种的，其实都告诉我们要减少贪嗔痴啊，这个能够呢渐渐的去了解宇宙的自然法则，一些是因缘条件和合啊，能够减少执着，减少贪婪，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如果能够呢去发菩提心，发慈悲心，那这个以一种无我的心去帮助众生，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在福慧方面都得到增长。那如果这个教法不是这样子的，而这个讲师或者这个老师所教导的就是，哎，我们必须要跟另外一班人斗啊，我们必须要看哪一个人比较强，我们怎么可以输给他们，那这样子呢其实都一直在鼓励我们自我的膨胀的时候，那这个就跟寂静涅槃又相反了啊。那所以呢这个三法印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去观察啊，多去观察。那尤其是在听闻佛法的时候，这个三法印就是用来印证我们所听到的是否符合啊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啊。那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就是说有时候有的。听了就觉得啊，好像有一点符合，有一点不符合。那这个有时候呢，因为曾经有一位这个学生呢，在雪梨大学一位博士生，他来跟我谈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听，有时候觉得这位讲师呢讲的也蛮契合啊这个教法，但是呢。就是他的个人，比如说他用的方法会让人家感到就是他的个人呢就是自我很大啊，然后呢这个所用的这所教导的这个方法呢会让人家感到恐惧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不是带领你到这个涅槃极境的那种状态，这种方法。所以他那种用的方式呢就是有恐吓性的啊，就是你不听我这样子的说法的话呢，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变成他是主宰的，那这样子的其实啊，也就是说这个教法呢也是我们要值得怀疑。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正见啊。所以我们上次好几个星期我们谈了这个正见啊，所谓的正见呢，第一个就是你要懂得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那还有就是要正见因果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还不要谈到涅槃寂静的境界，但是我们从我们一个凡夫学佛啊，最根本的就是从善恶因果的判断去开始啊。那善恶常常去检讨我自己，我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我自己的好处还是为别人的好处。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为了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那个不叫做善事，那个只是为自己做一件事情啊。那所以要去检讨我这个心到底是为的是什么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平时的做事当中呢，单单这个简单的这个善恶的判断，第一个检查自己的心理的动机啊，是不是清净的，是不是有利他的心态啊，还是纯粹是自私的一个动机。那所以呢，尽量的能够不要包含贪嗔痴、骄慢、嫉妒、报复、 这样子的心态去做一件好像是善事的善事，那这样子是不善的啊。另外就是结果必须要利益他人啊，尽量的从他人的角度去想，不要从自我的角度想。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是让我们减少我们的我执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佛陀的所有的教法呢，其实都是修，只要能够以法相应，我们知道怎么样用它呢，它其实都是修行的方法。单单判断善恶，在生活当中了解到说这个善恶怎么样，借助善恶的判断，让我们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尽量行善，那这个就是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同时呢，要深信因果，不要贪一时的这个乐，然后呢就做一些不善的行为，那结果呢以后自己带来的苦果呢就很难受了啊。那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嗔恨、嫉妒，觉得我必须要报仇，我必须要这个我非去这个做这样子的事情不可，因为不然我这个我心这个就是好像比如说有些人很想去吃东西就非去吃不可这种，或者是说这个觉得我很讨厌这个人，我非揍他一拳不可啊，那这个不能够把他忍下来呢，就说揍了再说吧，那这个后果呢其实还是自己的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够把它忍下来，然后呢反省一下这个因果啊，那这事情发生到今到这里，现在接下来这一步我们要怎么走？如果你不掌握这个善恶的判断，这个因果不能够这个不能够正见因果，就忍不住这一口气呢，就再发动下一步的话，不善的行为其实后果是你自己会去承受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正见善恶，正见因果啊，正见这个，而且这个因果呢不单单是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因果过去的影响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所做的一切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如果你现在已经很苦恼了，你还继续造这个不善之业的，你以后还会更苦恼啊。所以没有人能够改变，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命运，佛教常常不说这个命运，因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也就靠我们配合这个因果的法则，配合无常，在无常流当中培养善的因缘条件去创造我们的未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因为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的，是无我的啊，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改变的可能。那也就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培养善的清净的因缘，那渐渐的朝向涅槃极境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多听闻佛法很重要，因为这些概念呢是要不断的听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它每一个部分呢其实都有相关联啊，并不是说哦，八正道就是八正道，三法印就是三法印啊，六度就是六度，因果就是因果，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整体的啊。但是这个因为佛法呢就是比较庞大，不像就是其他的宗教一本圣经一本这个经呢读熟呢就好了，就大概概念就有。佛法呢就是你要听一阵子啊，慢慢的你会建立起这个概念，然后呢你才知道说哦，是其实它都有相关联，而且其实都要能够掌握的清楚，那个正见才能够巩固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要多听闻佛法啊，这个掌握这个机会呢，尤其是你们在座大家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是最单纯的，虽然课业忙，但是就是只有课业活动啊，听闻佛法，你还没有其他的一些家庭啊责任的太多责任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把自己的这个学佛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念巩固，正见建立起来， 以后呢，你们毕业出去外面做事的时候，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种种挑战的时候，你才懂得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做正确的抉择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今天讲的是三法印，上次有人说最好呢能够多问一些问题。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啊？
师傅可以说一下那个 A 等于 C 的那个，
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一切是会是无常呢？啊，我们说无常啊，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无常，对不对？一切无常，你们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哈。那为什么东西会是无常？为什么现象会是无常？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靠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所以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每个因缘条件可以不断的变化以及取代，你可以拿掉这个因缘再插另外一个因缘，所以它可变的。所以呢，这个无常呢，一个现象，一个存在物，它是无常，也就说明它是无我的，因为它不是实在不变的，我们说我必须要是不变的，对不对？所以它是无我的。那所无我呢，就是无自性，也就是无我呢，其实也就是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实在体。那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一切就是因缘条件和无常变化不断的在非常和谐的这个流动当中，能够透视这个无我的真理，其实你就啊，就是如此如此而已，这个就是涅槃寂静的境界啊。所以呢，我们说无我呢，就说明了涅槃寂静。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无常用 A 来代表 ，A 来代表无常啊 ，B 代表无我，这个就是 B， 然后涅槃寂静是 C， 所以你就会有。A 等于 B，B 等于 C， 对不对？然后所以呢，既然 A 等于 B，B 等于 C，A 就等于什么 ？A 也等于 C 呀，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诸行无常跟涅槃寂静本身并没有冲突，它是靠这个。无我呢，把它贯穿了。
所以涅槃寂静是无常，
也没有冲突的，对。这个也就是说，所谓的诸行无常，其实在讲现象；涅槃寂静讲它的本质，它的这个实在的一个自信，他的这个本性是如此，就是如此如此。那所以换句话说，诸行无常呢，是在说明现象。但是我们的现象里面是有很多因缘条件的，诸行无常一般我们是在讲这个现象，涅槃寂静就是在讲里面的寂静的静态，了解吗？所以它其实两者没有冲突。我们常常说无常的时候呢，就是哦，我看到这个东西不见了，啊，一切是这个无常。其实我们是在说现象升起，现象熄灭，就一个现象升起来，一个现象不见。如果你了解说这个现象本身，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的，它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在性，你就不能够说什么升起，什么熄灭。所以我们就说不生不灭，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透视它的真理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像《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如此。那但是我们常常呢，就是把看到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它里面的本质，我们是被它的外形，然后我们说这个形状升起了。然后这个形状变另外形状，我们说那个形状不见了，现在有新的一个形状升起了，但是它本质呢，其实是 是一样，就像我们说海水，海水是一样的，风吹起来的时候有大浪，我们说哇，这个今天的风浪很大啊，明天的那个水没有风浪的时候水就平静，水的本质是一样的啊。所以是说诸行无常的时候呢，一般是指现象，那涅槃即性是指它的本质，了解啊？好，所以呢，这个涅槃即性呢是比较难理解，因为它不是我们都还没有体悟到那种境界。但是诸行无常呢，大家平时比较看到，因为我们是着相，我们常常是着相，我们没有看到它的本性啊，我们常常都是在相上。但是呢，这个涅槃即性是在讲它的性，两个是不一样，那个是讲它的这个本质啊。那所以，所以我们对涅槃即性的境界就比较难去理解。所以经典里面常常说啊，涅槃即性就等于这个贪嗔痴熄灭啊的那种平静的状态啊，心没有这个没有起伏，种种的清凉自在，种种的。但是这个都是形容，要真正知道涅槃极静的这种状态呢，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要靠体验的。佛陀只能够说，比如说佛陀的境界是如何，那只能够形容，因为那个涅槃极静是到了绝对的境界，也就是破我了达到的境界，是那种无所执着、无所染着、清凉自在。我们现在只能够用譬喻的方式，就比如说你有很多的负担，你有很多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哇，很苦。当所有的负担、压力、烦恼都没有的时候，那时候那份清凉，我们说啊，涅槃。所以在涅槃这个字呢，在印度呢，他们有时候啊，吃饱很舒服，叫做涅槃啊。这个是他们有时候这样子，这个也就是说，你从很饿啊，吃饱好舒服啊，那这个就是说，这是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凡夫，我们还没有体验到那个绝对的境界。涅槃极境呢，其实是透视了真理，达到真正的清凉自在、解脱、无所束缚、超越时空的境界。那所以不是我们依我们现在的想象可以体会的啊，这个不是靠想象，我们现在只是靠想象，所以你看经典都会有什么形容 Nirvana 是什么，那个还是书本上的叙述而已，真正来说那个叙述也还是说明不了那一个境界，那个境界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才真正知道。所以那个叙述呢这种比如说禅定境界的叙述啊，涅槃的叙述啊，这个呢叙述只是叙述，但是你自己体会的时候你才说哦，原来是如此。但是叫你怎么叙述，你会发现语言有它的局限，解释不出来的啊。因为这种经验呢不是靠语言解释的啊，单单我们常常说啊，你的蛋糕做得很好吃，有多好吃，就是很好吃，怎么好吃你自己试试看吧对不对？这个连这样子平时的事情我们都发现到语言的这种表达能力很有限。所以佛陀觉悟过后，他把他的觉悟的这个境界呢，还有修持方法，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境界呢，他只能够稍微的形容，那要真正的去体会呢，他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那只有你自己去修行达到那个境界，你就会知道佛陀之为什么会成为佛陀，你觉悟了佛陀所觉悟的真理，你就知道原来佛陀为什么成为佛陀，佛陀就是如此。然后所有的这个佛陀的解释就会明白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诸行无常跟涅槃极境两者呢，在程度上是不一样。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好，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